山外青山，楼外楼，严明放羊几时休？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羊群无尽头。严明放羊班，
听众朋友你好，所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周末严明放羊班，时间到了。那昨天就跟大家分享到，我们每个教会，尤其是我教会吧，这个礼拜都会有不信主的人进来哈。那当然我们有一个福音讲座给他，每个礼拜都会有弟兄姐妹在那儿服侍，而且每一个礼拜都会有至少有个四五十人吧。因为我们这个位置呢，在洛杉矶这个位置比较特别哈，很多刚刚来美国的这些的人呢，落脚都会在这一个位置，而且所以呢，在这个社区里头呢，那新来听福音的人就会比较多，每一个礼拜都有。当然了，昨天我们就说到信与不信的一起聚会呢，尤其是在主日的正餐的聚会呢是不可以的哈。不信的人呢，连观摩都不要观摩哈，这个是对不起，这个是基督徒或者是神儿女的特权。所有的不信的人，至少你目前来讲还是外邦人，我不是说你永恒，你也不是说你以后不信主哈，至少在目前这个时候你还没信主的话，你是不适合让他进来跟你们一同正餐的聚会，哪怕所谓的观摩哈，都是不必要的，或者是都是不应该的哈。我用这个字比较好，不应该的哈。因为你要知道说，在敬拜神的这个过程里面，是神儿女一同在神面前向我们的神献一个灵祭哈。这个是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的，不管是旧约也好还是新约也罢，都是这样的，都是神儿女的一个灵祭，而这个祭是不能有掺杂的。也就是说，当你有其他不信的人进来的时候呢，他们在这个里面，在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所不管他起什么样的作用吧，都是不合宜的啊。因为对于神来说呢，只有带着大祭司的血得着洁净的才能够亲近他。当然说，所以为什么正餐是一定都是基督徒才可以参加，按照圣经的真理就是这样啊。那当然了，今天很多教会，昨天我也说了，有些的教会就是爱过注重来的那些所谓福音朋友吧，比较照顾他们，所以每个礼拜都有不同的人来，都有新朋友来，那每个礼拜你都给他在讲道的时候你都是讲福音的，那基督道理的开端或这个基督小学的开端我们就一直在这儿，你就一直没办法往前呢。那些已经信主很多年日的需要吃干粮的弟兄姐妹就没有办法得到饱足，那这个就是我所看到那个教会的一个问题哈。那所以对于教会自己本身来讲呢，应该是福音朋友和基督徒应该要分开聚会的哈，因为福音朋友来聚会的话，那就让他们听福音吧哈。那本身自己已经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的话，你是需要在主里面继续成长的，你需要在真理上面有造就的，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的时候呢，你需要在各样的知识上要多而又多的时候呢，那你在讲道上绝不可能常讲道。说实话现在已经很短了哈，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教会讲道多久哈，我的教会目前来讲还是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但是有很多教会都已经觉得说这些人都坐不住什么的45分钟的道，有时候讲半个小时的道就结束了。那你说你半个小时能讲出什么来，可能讲一个点能够讲透了都已经感谢赞美主了，如果你真的靠着圣灵来发表的话，如果你不是的话，在左国而言他基本上怎么也讲不出来呵呵，不好意思啊。而且弟兄姐妹一个礼拜才有这么一点点的时间，这么一点点的机会能够一同来认识主，那就牺牲这么多人的生命长进只为那一两个进来，我们就重新再讲一次福音，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在这个实行上不太对劲哈，就不合宜。发生什么事儿呢？就在我的教会里面，因为经常有这种福音朋友来嘛，也是不信主的，甚至从来都没有进过教会的，那就进来之后就比较好奇嘛，到处看呢，这也都可以，我们也都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因为教会嘛，打开门，主耶稣他是欢迎所有的人的，那我们也当然就从来没有设过任何限制。 但是呢，发现有个问题，后来就慢慢出来了。有一位所谓的福音朋友哈，他经常来教会，他每个礼拜都来，可是他每回来了的时候呢，他总是不会守教会任何的规矩的。所有的招待的弟兄姐妹都跟他讲了啊，我们在聚会的时候啊，尤其是在播饼的时候，你不可以进去哈，请你到福音班或者是福音讲座来听福音。他又不愿意，好几次呢，他都自己啊溜进去，那我们也没说什么。饼和那个葡萄汁呢，当然就不会给他，因为他没信主嘛，他领了就吃喝自己的罪，对他自己也不好。那他自己不懂，我们这些懂的人当然必须得严守这个原则，而且已经跟他说过很多次。那这个人呢，他就是一种故意的，就是挑衅嘛。其实他并不是说他真的想去聚会啊，他其实就是进去探个头他就跑掉了。那这个人呢，因为我们教会每个主日呢，在结束的时候，中午我们是有饭食的，每个弟兄姐妹也会有一份饭啊，是免费的，对，都是教会出钱嘛。那么这位老兄呢，他就是啊，经常人家每个弟兄姐妹拿一份饭，他会去一拿了四五份，自己还拿个塑料袋子，哗哗哗就往自己的袋子里面就倒，倒完了以后他就拿走。我们弟兄姐妹从来也都没有说什么，觉得你需要哈就给你。虽然有的时候其实他还挺过分的哈，但是我们也都没有说什么。那久而久之呢，至少有好几个月的时间吧，那这个人就觉得好像教会想拿他没办法，他想怎样就怎样。但是我们教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有一个不能触碰的底线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儿童主日学。因为在美国的法律规定呢，是儿童呢，对儿童的保护法律非常的严格。如果你教会是有学龄前的儿童啊，或者是小学这种儿童，就初中以下的儿童呢，那么教会呢，你就必须要负起保护儿童的责任。所有儿童主日学的这个范围内哈，在主日学期间，除了有执照的，就是有照顾教导儿童政府发的执照的教师，在儿童主日学那一片的教师的范围内，连家长都不可以进去的。就任何的家长你都不可以没事跑到儿童主日学的范围里面去哈，因为你知道在美国有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经常发生，比如像儿童遭遇到各种的残害啊，甚至有的时候被性侵，有的时候甚至被猥亵。儿童因为他年纪小，他什么也不懂啊，他甚至可能来到了留下一些心灵的创伤啊，可能长大之后才慢慢有些东西才浮出来哈。那为了避免这些事情的发生，不是说今天好像在教会哦，我们大家都是弟兄姐妹，不可能发生这件事情。对不起，因为我们教会不都是弟兄姐妹，经常有外面来的人哈。因为教会打开门嘛，你主日的时候有福音的讲座，就会有很多不信主的人，至少五十几人哈，每礼拜都五十几人在那听福音。那所以呢，我们在儿童主日学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范围，在儿童主日学的范围绝对不能够所有人都不能进，除了主日学的老师。而且呢，这个儿童主日学那个区域里面，我们一共有六间教室啊，还有两个洗手间，那里的所有的洗手间都只能儿童和主日学的老师才能够使用，为了保护儿童。但是就这一位老兄呢，他就每一次他就是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和招待的姐妹都拦不住他就是要往里闯，而且偏要去用那个儿童主日学的洗手间。其实我们教会很大，因为我们教会大概上楼下加起来2万多平方英尺吧，大概就是2000多平方米，其实是相当大的。我们有很多洗手间，但他偏不用，他偏要跑到儿童主日学那儿去。我们也警告他很多次，因为这美国政府的规定非常严厉哈，教会有可能被罚的，而且教会要被警告等等。如果一旦儿童出现任何的这个情况呢，那教会是要被提告的哈，赔偿就不得了了哈。所以呢，为了杜绝这些事情呢，我们就已经跟说过了，三令五申绝对不可以。但这个人呢，就屡教不改啊，不断的挑衅，不断的就是进去，趁那个姐妹不注意，他就跑进去儿童主日学的厕所里，不知道他干嘛。因为里头有儿童啊，所以我们非常的紧张。后来在我们的这个同工会上讨论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那有的弟兄们就非常强烈的认为说，就应该把他赶出去。对，如果现在已经警告他多少次了哈，不是说今天我不允许你来传听福音，而是你到教会里面来，你不守教会的规矩哈。我们已经按照圣经警戒不守规矩的人，已经警戒了很多次了。 但是呢，也有一群的弟兄姐妹呢，有那么一位老弟兄哈，他就觉得说，我们应该还是要跟他多谈一谈呢。但是问题是，这个人他已经谈了很多次了，不是没有谈过哈。那但是那个老弟兄依然觉得说，要被人家说我们没有爱心怎么办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常会遇到这种的情况，一个被道德绑架的一个感觉啊。所谓的爱心呢，好像就是你需要包容所有的，你只要是不顺他的意，或者是不让他占便宜，不让他做出格的事，就叫做没爱心了啊。我必须得告诉大家，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在圣经里面也是，爱是有原则的，爱是有底线的，爱是有边界的。我们神的爱也是，神的爱不是没原则没底线的，那底线就是罪恶。任何的罪恶，神的爱在这个地方都绝无任何一点丝毫的妥协。如果可以的话，主耶稣就不需要为我们死了。所以呢，同样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说到爱心的时候，好像就说爱心必须得包容一些不法的事，不是的，弟兄姐妹，不是的，爱心不是这样用的。原则，爱是有原则的，尤其是为了要保护弟兄姐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原则是很重要的哈。所以后来结果呢，大家就决定说先给他一个警告，如果这是一个非常郑重的警告，如果他再犯呢，你就真的就把他驱逐出去了。那结果没想到呢，正好啊，刚刚过去的这个聚会的这一天呢，就抓个现行，这个人又跑去儿童主日学那边了，而且呢又是从厕所里钻出来的时候呢，正好被我们两个弟兄逮到了。那这个就已经是绝对不可容忍了，所以对，我们就叫保安把他请出去之后，当然他在那边又骂骂咧咧，你们教会什么的又没爱心了，你们教会什么不让人进啊，这那啊。我那位弟兄就说，你如果再在这儿呢，我们开始我准备要报警了。旁边有一位姐妹就立刻掏出手机来报警。那在这件事情这样处理，那个人就赶紧就跑掉了哈，他又逃跑了。这件事情呢这样处理呢，其实也是一个很无奈之举。但是我觉得当然我分享给大家呢，主要的原因就是想说，我们今天很多时候对爱的理解和对爱的解读其实是有偏差的。我们以为爱就是所有一切都必须顺从，对一切不法的事，对一切罪恶我们都要包容，其实不是的。爱其实是有边界和底线，那就是对所有一切的罪恶都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我觉得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需要保护弟兄姐妹还有弟兄姐妹的下一代。是什么？